他突然间，他起先是没有办法接受，后来他也知道他自己受损失很大，可是他后来在宗教里头找到了，他告诉我说，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懂了，因为上苍就是要我去面对这件事情，这一次重创，他让我去学习有没有办法经过这一次的重创，重新坚强的再活起来。但是我办到了，这是一个基督徒告诉我的。那么人需要一些更高层的一些信仰，人需要一个能够建立更好的基模啊，那个 schema 能够不能够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文法，为什么我们要聚集一堂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读诵讲解这部经，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东西，所投注的东西，也不断的在吸收一些东西，日子久了以后，你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参学，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吸收，这个 schema 慢慢的会大到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他都可以包容他，使他成为他生命里头他可以能够容忍下去的一种力量，这样就谁哪里没有奈何了。那一件事情是生命世界里头你会看到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了解天台家谈止观的最高的部分，其实是那个观法观门，最后是在这个地方。禅宗为什么呢？需要用禅观来啊，要学习禅观，也就是透过这个禅观，最后他能够超越他种种的重创，超越我们活着的现实世界里头有很多我们不得已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东西。当我们能如此的时候，那他就是一致性，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能克服它，你自然而然到任何一个世界啊，任何一个不同的民族，乃至于任何不同的在十法界的任何一个法界，你都可以包容它。那么十法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奈何得了你的，这个已经到了真正做到无生忍的部分了。那么这个知一切实处的这个回向，那我们能够了解到如此，骗一切实处，我们随啊，那么都能够这样子。那么其实也就是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也就是这个人的修行，也就是这个人他有的啊，他的这一份这个提升的这份智慧已经慢慢开展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住一切处回向里头提到，住一切处回向呢，即令此善根共聚。所以共聚是什么叫共聚？生命就是佛，就是供佛的共聚，因为最终到最后都是法的供养。遍知一切处时，随时应供，共诸福田。所以佛子使菩萨摩诃萨修习一切诸佛善根时，作誓念言：愿此善根功德之力住一切处。譬如实际无处不至，他每一个地方他到啊，每一个地方他住在那里啊，能适应。我觉得我们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就是我把自己套在一个我只能够在这里生存，我没有勇气打开来做别的。如果一个人说他没有办法骗一切处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他都能够很自在有智慧的去做回应，那么这个人他的适应力就很低了，他就不懂得用他的生命去供养十方诸佛了。所以在这一个去真正要去啊实现这个人格，使这个人格的特质变得他有更好的自由度啊，有更好的个体性，他能接纳他，有更好的社会性，他跟这个社会能够融洽，然后有个更好的宗教性，他仰望着一个 而且怀抱着一个更高的 schema。 那么这个人他要去做的是什么？他要做的是回向众生的善根，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大众，在这个一切法界里头，我们可以跟他们相处得很好，而且也回向实际。什么叫回向实际呢？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真实才可以，是不是？人都生活在真实之中，你不可能活在虚妄，也不可能活在你自己的错觉、错解或者是妄想、妄念之中。必须要把事情看得很清楚，面对真实去回应它，而且要回向之相。回向之相是无相，而且知道所有到最后我们知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是暂时的。而且呢，这个回向的真正的意义呢，就是让我们真正的感觉到这个常乐我净，而且离开种种的愚痴之法。所以那么住得一切畜生业，普能应现一切世界故，到哪一个地方都能应现。我觉得各位离这个在这个地方呢，能够离相，面对真实，能够离相，能够自一切处去实现这个生命的时候，那么你看起来是在实现这个生命，事实上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佛性的本身，所以这样看起来是不二的。所有的佛事的那个门前面都要写一个不二门，大部分都会写的而且在佛法里的每天谈不二法门，指的就是能够回向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是不二的，而不是把它切割成一个叫做真如门，一个叫做生灭门。生灭门是生灭的，是一切万象，真如门呢是法身，是不是？是一个无相的东西，可是这两个是不二的。那么这样说来，我们下一个回向就更有意思了。再下去的这个回向是谈的是无尽功德回向，无尽功德藏回向。什么是无尽功德藏呢？他谈的其实就是以禅为体，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看，我们刚刚解释到说这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表现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东西，最后本身他所表现的没有障碍没有任何不如理，可是也都是从他的法身里头直接觉照出来的。他到哪一个地方无入而不自得，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这已经就是禅的真谛了，已经回到禅的真谛来了，是不是？那么新的生灭门跟新的这个真如门，这两个门在大圣起信论里头一开始就给你点出来的这两个东西，现在你看到了它合在一体，这两个不二合为一，没有矛盾成为我们生活中很自然去表现的这一部分，是以禅为体，那就是真正进入禅这个部分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无尽功德藏回向它意思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无尽功德藏回向呢，以禅为体遍周自在，以真智慧熟，以真正的那个智慧去跟我们的熟，我们生活中所要面对这些去相会，定乱养容，那个这个真如门的那个定跟这个不断改变无常这个部分呢，这两个是相融的，智与悲是无碍的那么随着尘而不染，故此菩萨摩诃萨已经这个忏除一切诸业众障所起的善根，礼敬三世一切诸佛所起善根那么劝请一切诸佛说法所起善根，闻佛说法精勤修习，悟不思议广大境界所起善根。所以讲到这里禅的定义，你可以看得它真的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所谓无尽功德藏回向以禅为体，你看到这个所谓真如门跟生灭门不二，可是我们又看到他必须要回向菩提，也就是我是站在这个我的 现实生活里头，我必须回向菩提，可是我站在菩提里头，却又必须回向我的众生。各位，众生呢，我们并不是指什么有情众生，是指所有有情众生啊。但是你要常常注意这个问题啊，自信众生无尽啊，就是自信里面的众生啊。你平常，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产生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自信众生啊。那么你看看，我们最后用这个智慧回向我们的众生，可是我们呢，用我们的现在起心动念呢，都能够以智合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原来的起心动念已经转世成智，变成智慧了。当它转世变成智慧的时候，就叫做回向圆满，回到了圆满里头来。不但是我们能够做得好，而且我们没有障碍。所以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菩萨摩诃萨已经铲除一切啊，那么诸业重障所起的善根了。所以回向圆满的时候，一切诸佛以中成道，示现种种自在神力。所以普行菩萨诸清净业入不思议啊，自在三昧善巧方便能作佛事，放佛光明，普照世间无有极限。现在一切诸佛世尊悉以如是庄严世界如数等无量无数庄严之具，庄严一切净法界虚空界，都是这样庄严的。那么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到，禅宗他一直主修的东西啊，你应该就从这里可以看到一点这个那个眉目啊。我们常常讲说禅家禅宗哈、啊、这个都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你要学坐禅，你要学参禅，你要再学参学禅这一门啊，都应该啊好好的去学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大佛顶啊，就是指这个最高的这个智慧啊。那么这个首楞严经，那么这部经呢啊，这个它的一个真正的要义，它的修行到最后在哪里呢？就是铲除了我们内心里头所有的障碍，而不是我内心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他铲除了障碍，铲除了边界，铲除了种种的矛盾，内心世界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到最后使这个心真正的清净了，然后最后他们会超越了啊，这个叫超魔出有，就是我超越了种种的魔障，超越了种种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啊。认识到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可是他仍然铲除到这里的，他还是回在现实生活里头，他还是那么样清楚的、谦卑的，还在那里生活。是这部经到最后是超有出魔的，回到最后啊，真正啊成就啊这个得证悟自己的自信，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我们从《华严经》里头也可以看到。过去各位讲，大家读经一定是这部经所读到的东西要回到这部经来相应啊，而这部经所讲的东西回过头你再来看看那一部经所讲的东西，你把这两个东西对照来看，你就不会各诸经之中你就不会起矛盾，也不会起怀疑，你自然到最后就会圆融。那么这个在华严经里头最后就谈到了变成不思议的这个圆满，不思议的这个啊，进法界、进思虚空界都能如此。那法界、虚空界都能够如此的圆满，那么你想，我们这个人不入禅定，那他又怎么能够面对所有一切众生啊，面对一切生活上的种种的无常？所以禅的教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继续要面对这个现象世界以及生活上种种无常的挑战，可是你要去面对那种种的无常、种种的变化，却需要有一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被称为常的智慧 其实它的本质是不断的回应无常，所以智慧是不能够解释，那个法身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它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种东西。如果它叫东西，就叫做有，如果有的话，那只能够一种用途，它就没有办法对应无量无边的变化，是不是？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年老，然后最后往生，都必须靠这个般若去觉照，而般若并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所以就般若的那个佛性的那一个明性的明相，就是就般若的明相来看的话，它是真常，可是就它的实质内容来讲，它表现了真正的无常。所以你，我跟你解释这样，你再去看六祖坛经，那你就看到这里面就清清楚楚了。六祖坛经解释的就是跟华严经所解释的是一致的。那么所以这个大涅槃经里头的高贵德王这篇经里头谈的常与无常这件事情，跟华严经里头所谈的东西也是相融的。所以菩萨摩诃萨呢，如是回向意，得无尽善根，所谓念三世一切诸佛故，得无尽善根。因为他现在面对种种的变化，都能够做慈悲的、善良的，都能够不断的能够做很多这个正确的回应。那么这里面智慧就大大的开启，所以菩萨住持回向呢，得十种无尽常。那十种无尽常呢，他能见佛、入法、不断的意持、有决定慧、解种种意趣、无边的误解，他创造了很多的福德，勇猛觉智有无量的辩才，有实力无畏等十种无尽常。所以简单这么讲，这里面所谈的所以修禅这件事情，是到最后是使自己的智慧开启，而没有执着，没有任何障碍，这件事情就如此了。那么我们很久都这个没有给各位复习这个课题，在这个最近的这二十几年的心理学的研究里头，其实西方的人投注了蛮多的精神力去研究关于禅这个课题。那当然呢，他们的大部分的课题的研究都是从坐禅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么各位，我以前给各位谈过的，你每天有一个时间去练习静坐，练习坐禅，这个练习坐禅能够把种种的万缘放下，能够把你内心里头有冲突的、是非善恶的，或者我想这样又不想这样子的那些矛盾，你能够把它放下，然后透过观呼吸进入了我们的定境。其实这个定境并不是真正的禅定，这个定只不过是定前定而已。也就是说，在智者大师四禅波罗蜜里头，它只是定前定而已，它不是真正的禅定，连初禅都还没有到达。那么你去看，就是那一个安定的东西，它就已经可以使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让心脏的整个跳动血管，你看它血压可以往下调下来，我们的这个耗氧量可以减少，那么身体的调和感会比较好，这已经看到这样子的结果了。血液里头的血乳酸、乳酸盐含量会减少，那么这个人的焦虑就会减少，因为你在静坐的时候，你把那个矛盾的、对立的、是非交杂、倾轧的那些东西，你先把它摆到一边的时候，你好好去听呼吸，只听20分钟左右到30分钟之间，就产生这个变化，乳酸盐就下降。还不止如此，那你的脑波就会出现 α 脑波，当然你可能会经过一段稍稍的打盹， 打瞌睡，然后再回到你真正的安定下来。那么这样子我们可以了解，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没有进入那个无尽藏的那个部分的话，但我们学习让自己能够禅坐安定下来坐一坐的时候，那个给我们说禅对现代人疏解压力，内心里头的种种的烦恼障碍帮助就已经很大了啊，这一个部分是西方的人研究的最多的。可是他们也从这个坐禅里头发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课题。比如说这个人这些人呢，因为他们都已经做了三年的经验了，然后我们才看到他20分钟身体就有那些变化。所以各位要修持，一定要修行这个你要找一个时间自己静坐放松静坐。可是呢，在坐禅的这些观察跟经验里头，就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新的发现，就是这些研究生，我们教他坐禅其实只有半年，这些研究生在前测与后测之间来做比较，我们就看到有三个最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呢是那一组就是有这些静坐的这些学生呢，他开始呢第一个人是感觉到他的心胸比较开阔，而且他也比较有智慧去解决一些问题，他心胸是所以他称为叫做 open to experience， 我的心胸比较能够打开，我比较能打开的时候，我外头的经验比较容易被我吸入，成为我的 schema 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同理心会增加，也就是他跟别人之间他比较能够容易了解共鸣，或者是跟别人之间产生一比较好的感应，他也比较能够容易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了解他，而对别人有更多的一种了解跟尊重那个东西叫同理心。第三个呢，是他生活的那种实现感增加，他感觉到有比较多的一种生活的实现跟喜乐。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觉得我的生活现在就正在实现着的，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如果你觉得生活是一种勉强，我也不得不生活现在 我实在也有点可以不想活，我也不想活这样子的日子会好过吗所以现在我们了解了，当一个人他开始领会到说，原来我活着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快乐了，然后就想着我还不错了呀，我还有班可以上，已经很不错了。有些人退休他会觉得说，好歹我现在退休了，我很开心呢。那些人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感受到比较多的生活实现的喜乐。那些会喜乐的人真有意思呢，你要看看那个老庄里头就有这一招呢这个人间事里头那个子綦子怡那么这个他们呢本来是好朋友，有一天呢这个子綦生病了，子怡去看他。那么生病的那个人生什么病呢？生的是我想大概是骨质疏松症吧，他就变成头陀这整个骨头都弯成然后呢当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子綦弯成那个样子，他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子怡就讲了，他说我看你那个样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然后他的回答是说，你看我现在上苍把我变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很可爱吧。然后自己走到以前没有镜子，就走到那个这样的地方，有水的地方，照着水里头的自己的影子，然后跟他们老朋友讲说，你看他如果再弯一点这个地方就像一个轮子，所以我就不用车子他就会滚了，我这只手一直歪成这个样，再歪一点的话他就变成一个弓，我就可以拿来打小鸟烤着吃你看这样一个人是他们多么能够接纳他们自己的人生，你想想看为什么禅跟老庄可以结合， 禅跟儒家可以结合，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样子的啊，会把禅变成啊这个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可以了解的。那么我们看他们的研究也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他们在这个坐禅里头，他们又出现了几个东西。这几个东西是什么呢？这几个东西呢，他是这个 Terry Lash 哈，他所做的研究。这个 Terry Lash 他的研究里头，他有几个发现哈。他说哈，如果你每天愿意去坐禅哈，你平常生活中你把你的矛盾啊，你把这种是非啊，这个交战的这种东西，你慢慢能够摒除掉，那么啊，每天练习坐禅的话，那么第一个呢，他感觉我们会第一个会发现自己的直觉会越来越好，直觉啊，这个哲学里头称它叫做 intuition， 可是直觉呢，在我们心理学的，我们常常称它叫做 direct perception， 就是直接可以去感受到把握的东西，这叫直觉。但大部分的创意都是来自于 direct perception 的，都是这种东西啊。那么我们直觉越好，我们创意也就越好，我们的生活的回应性也就越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产生的看出来的那些生活的喜乐跟那一瞬欢喜心也就比较多，法喜就比较多。有的人看到生活的很多东西是有看没有见，你相信不相信？你们注意，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常常觉得好像这一天有啊，我就忙了一天，然后就来坐在这里的老师，你的那今天都没有运用过你的，都没有产生这种 direct perception 这种讯息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啊，他跟你错身而过，他一直看着你，而且你可能也许会这么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一直看着我。但很难说，那个人可能是你国民小学的同学，你已经认不得他了，他本来想叫你，可是你的脸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也就不敢停下来问你的名字。如果从国民小学啊到五十几岁都没有见面的话，你确实不容易认得他、哦、连你的一些儿时的邻居玩伴都不见得你能认得哦。可是你没有，你早上看到这种好的天气，麻雀会跑到你家的窗前叽叽喳喳的叫啊，白头翁也会跑到这个你的窗前在那里叽叽叫。如果你的心是禅定的，你会觉得它很悦耳，你会觉得它，你的直觉觉得它很美，是不是？这个以前你看你读过这样子的诗吧，是聊沉香，是不是啊？消入暑，是不是啊？这个屋檐底下哈、啊，就是这个燕雀哈、啊，那么这个屋檐雨就在你的屋檐下啊，啾啾的在那个地方在讲话，他会把这些东西变成一种拟人化，他直接的直觉使他的生活变得非常丰富。可是有的人不是，有人去爬一次山，只是爬上山了，下来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夏天啊，那个这个啊，小径旁边的野花开得正香，他没有，他也没有看到，他也没有领受到，他只感觉到很热，他也没有想到，我流完了汗以后，一阵风吹来，也有几分啊，这个真正领受夏有凉风的喜乐，你没有。可是这里边就是 perception 的问题。第二，从容的觉察，什么叫从容的觉察呢？这个英文呢？它原来的名字是说叫 restful alert， 也就是悠哉悠哉自在的一种觉察。我很自在哦，我又能觉察。我们碰到一个人有些紧张，我们怎么可能从容的觉察？我们碰到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一点都不从容，那我们怎么可能深邃的去觉察，去领受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启发？我们很难。 rest 就是休息的意思， restful 也就是自在的，我没有障碍的，没有冲突的，内心里头没有焦虑的，但是也没有忧郁的， rest restful。 alert alert 就是很紧，就清醒觉察叫 alert。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心境的是禅的一部分，而且禅的这个部分讲的更多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似乎不断的要去追求啊，那么好像这个到处去追求道，或到处去追求一些啊我们所谓的这个啊所谓的法，那么这个去追求了一大圈回来以后，却偶然经过家里旁边的一棵梅花树的底下，然后才恍然大悟，说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你说这样是悟道吗？对，他已经悟道了，因为他已经觉察到春在枝头已十分，相对的就是他自己那一份自信，那一份自己如如的那一份自在的那一份觉察了，然后他还会产生纯净的智慧，这个东西叫空性 pure intelligence。 我们所谓的 intelligence 就是引的，就是叫 I， 我们讲说这个智慧心理学的智慧就叫智能，我们就叫 intelligence。 可是智能是在解决现象界的东西，可是智能的背后还有一个纯粹的智能叫做 pure intelligence。 我们开始这个部分会开始慢慢的啊、起了作用，那个纯粹的智慧，这个纯净的智慧一旦作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去接触到我们的慧命，我们会接触到我们永恒存在的那个自己，那个深度的自己，那个东西就不再称为自己的。如果称为自己的话就不对了，那它叫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你自己去证验你就知道了，你做一做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不可言说不可言传的你自己永恒存在的那个自证圣智，那个自证圣智，那个就是你自己的慧命，要不然叫什么东西呢？那么这样说来，我们能够无尽功德回向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我们同时在学习禅，可是我们却也同时能够投注我们种种的这些啊这个无常变化的这个现实世界，可是我们在现实世界里头我们却不会迷失，而且一点也这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啊在这个地方会有任何的成见，那相对的是自己的真性，也是自己的佛性，那个所以内在的自己他所发挥的那个纯净的智慧以及他的觉醒的力量去跟着生活之间去做回应，就是如此。而且这整个的人生似乎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啊禅修的过程，所以禅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也不是你要变成怎么样才叫做修禅，而是它启发了我们内在的那个纯净的智慧，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周边我们毫无障碍的去不断的去做回应，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菩萨化此回向哈、啊，那么称为十无尽，十种无尽藏。这十种无尽藏其实就是无量无边的生命的法喜，跟无量无边的啊生命的一些创造。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你的遭遇的在做，因为遭遇已经遭遇到了。啊，每一个个体的遭遇正是他的个体性，每一个个体的这个遭遇的时候啊，他同时也一定啊有他的自由度。当我们的禅开启的越大的时候，那么自信开启的越大的时候，他的自由度就越大，他也就越能够承担重大的责任而不会被压垮。那么最后这些东西他也知道能够跟一切的友情能够去分享，那个是友情的世间， 那么这么看来，禅回向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头来，现实的生活最后也回向到禅无尽藏那边里头去，那么这就都叫做回向。我们能够了解这样子的法义，那我们就会很欢喜的去面对我们生活的林林种种跟变化，而且是无论任何一种自己的遭遇，你没有办法选择，但是你也无需去挑剔，因为你都可以很自然很自在的去回应它。我知道有一位老菩萨这样跟我讲，他说我现在慢慢的比较知道了，这个老菩萨是昨天晚上才往生的，那他的小孩子都很有成就，可是他跟他小孩子讲，他说我到了这个年龄来了，我到佛寺里头去当义工，我住在那里，你们想来看我就来看我，但是啊，我自己到那边去，因为我好难得，我辛苦了一辈子都把你们带大，你们也都很幸福，我在这边。他在那里他修行了十来年，我这个很敬佩他。那么前不久我有一天我跟他讲说，我真赞叹你每天忙进忙出啊，做这么多事情，他其实他所做的事情啊，都是这个到大寮里头啊去做这些张罗这些吃这些啊大家需要的这些这个种种的餐点的这个工作。我说哎呀你真了不起，他有空了就坐在外头走一走。他跟我说，他怎么说，他我现在也比较懂了。我说你懂到什么，他说人就是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啊，走到最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拍拍手，你就会走开，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牵挂。我说你真的没有什么牵挂，我说我还有什么牵挂，我没有什么牵挂，我连我家人没有牵挂，我连自己也没有牵挂，但我现在比较懂了。他说我又不识字，我又不会读经，我又不能够上殿，可是我已经懂了，因为他们都帮我练，他们都帮我读，因为我也就懂了。他告诉我他懂了，可是我一再的问你到底懂了什么，他说我实在是也讲不出来，但是我懂了，因为我心里面这一切都可以看得开，也可以放得下了，我懂。就是一位老菩萨他跟我讲，我知道人的文字不足以表达某些东西，但是我知道以他的修行，以他那种开阔没有障碍的胸襟，我很敬佩他。我看到他有时候我就会想到药山禅师的话这么说，因为他已经87岁了，个子都已经缩的啊，这个老菩萨个子都已经缩的矮矮的了一点点了，他还是在工作，还是在进进出出，还是在帮忙做这些事情。这样子的人，我就想起药山禅师的怎么说呢，他说练得身形像鹤形，千株松下两寒金，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天边水在品。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知道盐在这边糖在彼，因为他都在厨房里头，这里是盐这里是糖，我想是吧， 所以我知道那样子的人，你看起来他没有读什么，可是他说别人都帮我读，我现在已经有点懂了，因为我懂了，我知道就是念佛这件事情，我就已经跟他衔接了。就是有时候这样子的老菩萨为我们说法多么绵绵密密，他讲的是多么彻底，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